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圣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民众和众门徒讲论说：祸哉，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因为你们好像用石灰刷掰的坟墓，外面看来华丽，里面却满是死者的骨骸和各种的污秽。同样，你们外面叫人看来倒像义人，你们里面却满是虚伪和不法。祸哉，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因为你们修建先知的坟，装饰义人的墓，且说：假使我们生在我们祖先的时日，我们绝不会与他们合谋杀害先知。这样你们自己作证，你们是那些惨杀先知者的子孙呢？那么你们就来完成你们祖先的勾当吧。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可以说，在耶稣的言论当中，马窦福音二十三章是耶稣说话说的最难听的，特别是对这些宗教的领袖们，不留一点情面。你看，耶稣说的是“祸哉”，刷白的坟墓，这个瞎眼的向导，毒蛇的种类等等，耶稣用的这些话都是非常的难听，非常的刺耳。那耶稣为什么对这些领袖用词用的这么厉害呢？因为这些领袖什么道理都懂，你给他讲什么道理，他都是讲给别人的。对一个什么道理都懂的人，你就不需要给他讲道或者讲什么慈悲的话了，因为这些道理都是他懂的。所以耶稣就不留情面，一针见血，刺破他们的虚伪，打破他们的脸，这样或许他们会悔改。所以有的时候，对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方式讲道，或者讲什么道，同样是天主的话，有的时候你用错了方式，或者讲错了对象，反而可能会起到这个不好的效果。你看主耶稣给那些大罪人，像那些税吏了，那些城中不好的妇女在他面前哭泣的，耶稣反而不定他们的罪，反而给予他们安慰和鼓励。为什么？因为这些人这些罪已经把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假如耶稣再用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就绝望了。所以这个领袖的罪，有的人就说了，给领袖们留点面子。当然这个得看谁讲这个道，谁讲这个道。你比如说教宗方济各，他上任之后讲道有时候讲的也很难听，特别是针对教会的领袖们，主教们了，神父们了。那身为教会的首牧教宗，他有权利而且有义务讲这些道理刺破这些领袖们的假面具。那作为平信徒，在私下里那种闲言蜚语，那当然是不应该的，因为起不到好作用。那作为教宗，或者作为其他的主教们，或者作为在正式的讲道中，我们有些就不应该回顾了那样的话就给人的感觉，比如我在正式的讲道中遇到这段圣经，我还会用这个你看这个人都是软弱的，是不是？你看我还那就叫官官相护了。所以天主的圣言在看什么情况下他需要发出他犀利的言语所以有人也说了，这样会得罪人。那耶稣当年得罪人得罪的少，得罪到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 这个不能光说得罪人这一说，当然我们还得要讲天主圣言什么样的方式，还有天主圣言有环境有方式或者是讲，还有一点就是谁讲。同样的一句天主圣言，教宗方济各讲出来可能就起到好作用，你也用他的口气讲出来可能就不行。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份比较低微啊，或者说你的身份比较低微，你说出那样话来有时候就比较狂妄。但是在正式的讲道中，每个讲道者他都是一个工具，在这时候是天主圣神发言，天主的话是像双刃的剑，被称为圣神的利剑。我们说天主的天主话语是什么？是圣神的剑，这个剑是双刃的，刺破人的骨节和骨节的连接处，刺破人的灵和魂的交接处，就表示什么？这个天主圣言的剑呐，一下能让人刺痛，有时候让你躲都躲不开。像耶稣今天这个话，作为法利赛人经师们，他是躲不开的，这话难听的要命，而且这个话令他们必须得回避，他们必须得回应，就天主圣言必须让你回应，因为刺痛了你了。啊，你看祸灾，你们假善人，你们刷白的坟墓啊，你们不法啊，你们啊，就是你们这个瞎眼的强盗等等，这些话，这个整个二十三章耶稣讲的这个七祸灾用的这词非常非常的难听啊。也就是有的时候是天主的圣言对宗教的领袖们是不留情面的，你想想天主的圣言，天主说话，主耶稣说话，对他的弟子们首先用话都难听，就像咱们父母教训孩子一样，你对自己的儿女教训要比别人的孩子要严厉。我小时候原先我有一个老师，一个张老师，我也记着他的儿子给我们是同学啊，他打他的儿子比打谁打的都厉害。在过去啊，像我小时候那时候学校的老师是都打学生的，现在都不敢打了，我们那时候都值得打。而且呢，是北方教会，特别是北方的人一种共识，北方的人觉得那个严师出高徒啊，所以基本上学校的老师打孩子，家里打了孩子，这个父母一般都不会计较，除非有的老师太过分了啊，这就不行啊，严师出高徒。所以你看看这主耶稣讲道的也是一样，他对他的弟子们讲道，对宗教的领袖啊，你想想如果宗教领袖那个坏了以后你不讲，他将给教会带来影响多么大呢？所以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光为了光把道理是讲给平信徒的，对教会的领袖们我们就是把他们捧起来包起来啊，拍马屁啊，什么都是领袖好，领袖妙，领袖这个。那耶稣说领袖们首先应该悔改的就是领袖啊，教会的领袖们首先应该悔改啊，这是耶稣今天讲的。当然圣经里面不会光说领袖啊，光贬着领袖，那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作为教会的领袖，有时候还得把我们正义光明圣德的一面表现出来，谦卑不是光说我有罪，谦卑有时候也是把我们的圣德表现出来啊。那我们今天读的福音里面听到什么？得读的第一篇圣经，第一篇圣经什么？保罗总统说啊，你们应回忆我们的辛劳和辛苦，我们向你们宣讲天主的圣言时，白日 黑夜白日工作，免得加给你们任何重担，你们自己和天主都可作证，我们对你们曾是怎样的圣善正义无可指摘。你看一个教会领袖的圣善正义无可指摘，一个教会领袖的辛劳辛苦啊，不这个好吃懒做啊，这就是说什么呢？因为当时教会特别格林，这是德萨洛尼人书啊，保罗宗徒传递给德萨洛尼书之后呢，这个德萨洛尼教会呢后来就会被这个其他的地方带坏了，基督信徒受到外教的受到其他的影响开始贬坏，把很多其他的风俗习惯带给教友们，有很多教友染上了很多不好的恶习。 所以保罗对宗徒们，保罗宗徒对德撒勒尼人讲道理的时候，首先就给他没有回避，说你们看我们身上的优点。他曾经说什么？他说：“弟兄们，你们知道，啊，我们到你们这里来，并没有，啊，效果。我们也知道，来到你们之前，曾在腓立波受过很多苦，受了凌辱。可是依靠我们天主，我们还有勇气在艰巨中、格斗中，给你们宣讲了天主的圣言。我们宣讲的不是幻想之神，也不是出于不诚，出于，也不是出于诡诈，反之。”我们是被天主考验，合格受委托宣讲福音的，合格受委托，啊，然后下面宗徒就把自己怎么样，我在你们中间怎样劝导了你们，怎样活出来的，你们要记得。为什么？因为德撒罗尼人教会受到了不好的影响。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段福音呢，也让我们对这个教会的领袖应该活出来，就是宗徒们那种精神，勤劳辛苦啊，圣善正义无可指摘，还要对啊自己的信徒们劝勉鼓励忠告，不断的呕心沥血的去教导，这是啊教会。那么保罗为什么要讲呢？后来也提到了，就是我听说你们中间有些人游手好闲，什么也不干，因为教会的领袖非常重要。你比如说教会的领袖们到一个地方去，如果这个领袖们到那地方去，除了做点事之外就开始啊游手好闲的话，那他下面的平信徒就会跟着仿效了啊。比如有的也开始传教了，都愿意传教了。传教今天传教也是一样，我们看看一个人如果把圣经一读，拿本圣经夹着一本圣经到处去传教，这个传教有时候弄好了以后还是一门好生意的。曾经有教友就给我说啊，曾经有一个教会的一个人家拿着本圣经啊，读了几天圣经，然后就在教会里讲道。哎，旁边的人就开始说了，哎呦，教导不错哎，你看看人家讲几天家里什么都有了啊。于是很多教友都喜欢过来这种生活了。什么生活啊？轻松的生活，就是保罗后来说的游手好闲什么也不干。我们教会需要传教士，我们教会需要大量的奉献人士在教会里工作，但是需要的是什么？辛劳辛苦努力工作啊，比在世俗中更辛劳更辛苦的为主工作的传教士，而不是什么呢？哎，看着教会传教，你看主教神父们，因为我们主教，特别是我们神父们吧，主教我们不敢说啊，特别我们神父们有时候可能给教友们的一个印象，你看神父们有啥事儿呢？吃了喝的，神父们吃的又好，穿的又好，你看教友们对待的又好，这逛逛那逛逛，悠闲自在，你看多好啊。那有的教友就开始说，这种生活不赖了，是不是啊？于是就出现了一群在教会内工作的人。这群人来的时候目的不纯正啊，他们光喜欢传教就不喜欢干活了。有这么一个传教士啊，别人就他在各地服务的时候，有教友就说他了，说你不回去帮帮你老婆的忙，你那地里那活那么多，我哪干过来了？我管那了，我可干不过来，那我能够过来？你看看，一当传教士，家里活什么都不管了。所以我在外边教会里，反正是给点补贴，哎，不错了。有时候补贴，我们这个补贴不太那什么时候，可能比在世俗上工作还要丰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传教这个传教就变质了。所以当年厄斯德拉，你看一下厄斯德拉上下，为什么司祭们开始变坏？后来到耶稣时代，司祭们成了耶稣的，专门成了耶稣的敌人呢？就是司祭成了个职业了。一旦成了职业，职业跟使命不一样，我们是使命，不是职业。一旦职业就像耶稣说的变成佣工了，就不是牧人了，是佣工。佣工是什么？为了那点薪金，他不会在乎他的牧人，不会在乎羊群啊，他不会在乎羊群的死活，他注意是自己的薪金。在这种情况下，在教会里会出现一群，过去在河北了天津了那地方出现了一个词儿，我知道你们这有没有，就叫混子。 教混子，就是在教会里混的一群人啊，但教会有吃有喝，就出现一群教混子，给教会带不来正面的印象，反而给教会带来了负面的一些啊。所以今天的第一篇圣经对今天也是很好的教导啊。今天在网上不是也出现吗？有的人参加各种门徒班，毕业之后开始变成一门生意了，透过神恩服务了，透过讲道服务了，透过他们所谓的啊什么释放了，就弄家的这个啊不定真的假的了这个东西啊，比如释放一个500块钱啊，复收一个多少钱，就开始明码标价，就这么弄出去了啊。这个就变成非常的邪恶，带来不好的影响啊。所以今天啊，你看看宗徒们说什么啊，宗徒们说，我们到你们这里来，我们付出了辛苦和辛劳宣讲天主的圣言，我们白日黑日的工作，免得加给你们任何人重担。最早的宗徒传教的时候，特别保禄宗徒传教，他都是有工作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修会直到今天，有的神父他到一个外国传教的时候，他都是提前学好一门技艺啊。你比如我们修会有几个神父都是工程师，他一方面在工作，白天晚上他去教导教友，白天就正常的工作啊。就是说不加重你们重担，因为我们知道在咱们中国的经济条件其实都还差一点，要养几个传教士不是简单的啊。我见过他们有的传教士到一个地方去，那么小一个小团体，不到100人的小团体，几个人去一下就上万块钱的，几天就得上万块钱的这个薪水，就让我都感觉咋舍呀啊。你如果是说有钱的地方啊还行啊，那穷的地方根本付不出这个薪金来。所以有一次就是云南的地方，我就有人给我联系了啊，我说那就给你们派几个吧，看看有没有传教的，马上也没有答应。等了会儿来说，神父啊，那个工资怎么说呀？后来我打听才知道了，他们到哪去有时候都是明码标价的，做一个敬拜500块钱，做一个副手多少。我说那还有这样的啊。教宗方济各最近谈到这个传教的时候，教宗方济各说什么传教，为什么传教，用了一个词儿，白白得来的白白分食，因为你们是白白得来的白白分食，但是工人还应当有他的工资，基本生活费是应该有，你不能说跟其他的工作一样，比其他的工作还要厉害，那这个慢慢就变质了。说一旦教会这个传教工作职业化，慢慢的有的地方真请不起，但是有的富有的教会呢，就像那个萨尔德教会、老底可亚教会这样的教会有钱呢，他就喜欢那种啊搞热闹的传教士，他不怕花钱，教会有钱，所以他看着搞得轰轰热闹。那么有的人就抓住这个机会成了所谓传教士，到处然后就挣了盆满银满的啊。这个不光是在中国，在美国了这种现象多得很，传教士都变得非常非常的富有啊。所以这是一个教会的坏表扬啊。所以我们今天读了这两篇圣经，也让我们反省，不光是反省教会领袖啊，也反省我们在服传方面应该怎么样向保禄宗徒学习，我白日黑夜的操劳，免得加给你们重担啊。所以有的地方去了根本不应该有这么有什么的，白白得来白白分食。保禄当年传教的时候，有的地方去的时候带着物资去，把有的比较富有的地方教会的物资，他那个地方贫穷带过去，为了让他们啊都能去除贫穷，能激发他们的爱的奉献，那不要说收什么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这个就避免我们教会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职业性的教会，那教会的各个神恩一旦职业化，就会被金钱毒害，慢慢的就会变成各处就不是以教友利益为导向，以教会的发展为导向，变成你的事业，甚至变成什么你的草场啊，就开始出现这种情况。反正就这么点羊，你放了我怎么放啊？就这点羊，你挤了奶我还怎么挤啊？就变成非常恶劣的心， 这想，这想想就行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求天路圣神改变我们，从上到下，从底到上，啊，全部都要啊。平信徒也需要什么？基督徒啊，信了主之后应该更加的圣善。我们不是凭行为而成义，但是成义的人必须配上好的行为。